那件是穿推的军队，是穿拼。
那么我就按照这个意思呢，盼望有个祷告，已经信了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信息上再进一步的扎好这个基础。什么事情做事都要有个根基，盖房子有根基，什么事都有根基。高中没毕业念不了大学，大学没毕业想当博士不可能，因为根基基础很要紧。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，信仰的根基扎稳到底就信的是什么，心里头一清二楚。这样的话遇见水淋水水冲风吹撞到房子撞不到，而且我们的信仰人生走起一条信仰的道路，有力量，有力量，不是那么噼噼啪啪的，也不是那么迷迷糊糊的，但是心里有数。我特别喜欢上海的有一句话，什么事你跟他讲以后啊，哦，我有数，我有数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明白了，他心中有数。瞎子吃馄饨，心里有数。你再说啥？我别看我看不见，我心里有数。什么时候心里要有数的？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？同时呢，对一些还没有接受信仰的朋友们，你们听听，我相信是有益处。当然，我欢迎你们听到以后，你能够心里受圣灵的感动，也能觉知接受主耶稣在我们神家里过的这么几分，那我们更是清楚。我先念几处圣经。第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19:16，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开始，由我来读。19:16，我的右眼呢，最近发炎，实际上是不去人看，这只眼实在是在那儿烂的出头，实际上是左眼一点。好，我来读马太福音19:16，读起，我读给大家听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以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少年人听着这话，就悠悠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在四福音里头，马可福音10章、路加福音18章都有相似的记载，不过呢，互相有些补充。那么综合起来，这三章圣经时间远，我们就一都在一章就念了。这里放在这个马太福音第19章说，有一个少年人， 不是这个有一个人来见耶稣。在其他的圣经里面呢，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呢，马可第十章、路加福音十八章的也记载有这种事情。那是说什么呢？是一个少年人，而且还是个官儿。这个是个少年人，又是个官儿，而且有钱，而不但有钱，还不是一般有钱，非常富有。但这个人呢很谦卑，他跪在耶稣面前，他来见耶稣，跪着来，而且是跑着来，这都是放在以赛亚其他几个经文都不做分的。他跑着来见耶稣，跪在耶稣面前，就提出个问题：耶稣啊，我当行什么善事，我才可以得永生？他问那个，他要得永生，我应该怎么做善事，我才能够换得永生？耶稣回答说：只有一位神是善，没有一个是善，你为什么这么问我呢？然后耶稣说：你要想得永生吗？他说：是的。你要想得永生，你第一条要遵守诫命。诫命这个事情在我们圣经里头是有记载的，叫旧约圣经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，神的选民以色列人，神给以色列人有以色列的律法，就是摩西五经，有犹太人的律法。这个律法呢的核心就是诫命，一共有十条，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记载着这个诫命。那么就是让以色列人遵守这个诫命，而且神说这个诫命你们必须要遵守，遵守诫命就必得活，就能活着，就能得生命。这是律法，核心是诫命。神要求以色列人，不是你知道律法就算了，乃是知道律法去行，把它完全行出来。根据新约圣经雅各书给我们补充一句话，要行全律法，不是律法每一条你这条遵守了那条不遵守，不行，全部的律法都得要遵行，如果有一条跌倒了，你也是破坏了全律法。所以那个律法要求什么呢？全行，一条也不许差。这是律法，神对律对以色列人的要求，因为这个是犹太人嘛。所以那时候耶稣还没有定十字架，救恩还没有大功没完成，还是那一段是属于过渡时期，犹太人还是守律法，守律法。所以耶稣说的：“你要想得永生吗？你要第一个要遵守诫命。”这个少年很可爱。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偷盗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这个还有当孝敬父母了，怎么叫爱人如己了？当然是这个话里没有说全，一共十样，你要完全遵守。这少年说，这些事情我都遵守了，我还有什么缺什么呢？我都遵守了。足以证明这个少年人呐，确实是很敬畏神的人。他有个神，有一个心敬畏神，但是他不满足，他心里头说不出的那个闷重担，就放在我们上的是重担。你诫命我都遵守了。我还缺什么？足以证明这个少年的行为是很不错，很不错的。但是来到神的面前，用神的标准一衡量，都不合格。 耶稣说什么？还缺什么？你还要想做完全人，就是完全人，完全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律法一条，没有一条不遵行。你要想做完全人，你就把家里的财产都卖了，干什么？把这个财产分给亲人花，把钱卖了，都把东西财产都卖了，分给穷人，你就变成什么都没有了。这还不行，还得跟从我。这少年一听到这儿，拿起手吧，有什么？圣经给答案，圣经给我们解答了。三处经文，圣经啊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，都最后有结论。因为这少年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什么？他的财产太多了，而且有的就是他是一个富足的人，富有的人，一看变卖所有办不到，让我周济穷人。因为圣经诫命里头核心十条诫命，换句话，神给犹太人的律法的核心是诫命，整个律法的核心是爱神爱人爱人如己，这是律法的核心。神给犹太人的律法呀，这跟全世界哪个国家律法不同，就在这儿，这个核心里头有爱。你一个人要有爱心，你就不会偷人家；你要有爱心，你就不会强奸人的父母；你要有爱心，就不会杀人。人要有爱心，这个律法你就行全了。因为律法的核心总结就是爱，爱神爱人爱别人和爱自己一样，这是律法真正的要核心，这个实质的要求。但是少年人做不到，因为我财产太多，把财产分给穷人，我变成穷小子了，这个办不到。所以办不到，那这话说永生就得不着。接着在别的福音说了，接着主耶稣就一看，穷人信耶稣真难呐、啊，不是富有的人信耶稣真难呐、啊。说耶稣就比方了，说什么？骆驼钻针眼儿啊，比一个财主得永生啊还容易。我们知道大骆驼能从针眼钻过去吗？钻不过去的，那换句话说非常的难。但是一个骆驼能把针眼钻过去，有钱人信耶稣也是难的。这会儿我们要讲究这个道理，要照这么说，和圣经也说，要照这样说，谁还能得永生呢？神说，主耶稣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，在你是不行，靠你自己是办不到，但是在神能办得到。这段事情就是这么件事情。我们思想这段的意思，一个少年人，我们在座的都是青少年人，是不是啊？少年人也就十五六岁二十多岁这个样子吧，少年人二十几岁的年轻有为的人都大有希望，是不是？在我们人生里，各位在座的年轻的朋友们，我看哪个都二十五六岁二十三十三岁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我们的人生自己问自己，是不是人生很有很大的一个蓝图啊？我本人也不例外，我也从年轻过过，我在年轻时候那个野心勃勃呀。各位在座的各位，你们哪个人念过不是念过，我念过三个大学，一个大学念了不到一年不念了，念高中，去念高中，念了大学不念了，念高中。而且我那个大学是那个伪满日本时候大学，那是名牌大学，叫建国大学，长春伪满的大学。 我们那个省里头娶的学生就娶了三个，那我就说起码我不是状元也是棒元。是啊，那是个名牌大学，不念了，干什么？到北京念高中，从高二念起。你们有这么念书的？为什么？我有我的理想，干什么？一心想当医生。要想当医生，打好基本功，不贪图那个名牌大学不大学，那个大学是学政治、学经济的。放下，不想当官。那个毕业后就县长了，那时候，幸亏县长没当上。当上以后啊，一解放我变成汉奸了。这是现在想起都是深恩典。不念了，到北京念高中，从高二念起，从高二念起又考大学，又考大学。后来我那考大学那个理想也是名牌，考什么？芝加哥。那时候刚刚要建立一个叫智慧医学院，正在筹建，他先招生，全班就我一个人，我自个儿就叫一班。要说这个理想很不错了，对不对？在日本是在名牌大学当县长，念了高中又考了个大学，到美国留学。如果要是中国政权不改变的话，1949年我在美国的，到现在在外头我也混了快60年了。结果怎么样？我考学了，班上就我一个人，人家公费啊，公费哪有送一帮的，就我送我一个。预科，那我们这个医学叫有预科有本科，预科学基础课程两年，在国内念，把我就寄放在中华大学医学院，把我，那我就一个人还能开个班吗？把我就寄放在人那个中华大学医学院，所以我学过2年法文，因为跟人家上课嘛。那个学校是往法国里昂送学生的，我们这班上的仨人，算我4个。预科念完了以后2年，1949年夏天应该到美国，去美国，他们去法国。哎，什么时候你想不到？1949年春天，喇叭吹响了，哎，人解放了，共产党来了，完了，成为炮影了，出不去了。那不是那不是刚一解放，什么美帝国主义的这个那个的，那不是弄得很凶吗？他看你还能成果了，这不就要连香港都断绝关系了吗？完全把大门关上了，我们当然出不去了。这样把我要送到北大医学院，所有念了3个大学，最后在北大医学院毕业的。我就世界历史什么，就说我呀，少年人都有英雄壮志，都有伟大的理想，这是正常现象，这是正常现象，不是不对的。人家活着没有理想，那叫什么人呢？那叫不对。我就说我有这么伟大的理想，而且这理想完成了多一半，最后破产。这个今天这个少年人有很有前途的，不然他混不成一个官的，对不对？有前途，对自己人生有美好的盼望，完了又是个官儿，社会上地位要有地位，少年人少年得志，又有官儿，这真叫少年得志，对不对？又是个官儿，完了还是个财主。要从人生上说，这个人就是在活在世界上就是上等的人了。有名誉有地位，要真是名利双收，这种人大有前途的人。但是没想到从他今天见耶稣来，我们透露着看我们一件事，他对他的人生不满足， 用普通话就吸毒，里边空虚。他已经少年人，而且有官当，而且很有钱花，很富足，但是他内心深处是平安的，没有满足，感觉到人生还是虚空。怎么证明他虚空？第一件事，他就问耶稣：“我怎么得永生？”这就表明说，再好再好，你生活再好，世界上人生当中有一个大敌，就是死亡的问题。这个问题，你就再当官，那现代人说到60岁你也得退休，官也当不上。那么就是反映一个问题：一个人生有名有誉有地位有名利，这个人能满足你人生吗？能满足你人生内心的饥渴吗？满足不了的，满足不了的。少年得志，拿我自己说，我8岁上小学，我在6岁我就跟我父母闹事，我就想上学。我父母说你太小太小，硬把我压下来，我弄了8岁才上了学，说我对上学非常感兴趣。到了小学，心里想着天天书，而且要感谢神的恩典，回头一想都是神的恩典，我的学习成绩都是前茅。有啥？整个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学习上，不好好念书没前途，不念书没前途。等到念了高中了，很盼望考上这名牌大学，我也获得了，达到了。刚进了大学以后，高兴了几个月功夫，然后那里头劲儿、那个满足劲儿就没了。心里说不过如此，是不是？咱们在座各位，你们今天念学士了，读硕士了，硕士以后，哎呀，那博士，你觉得向往那个博士不怎么个好法呢？是当你真正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啊，你那高兴，你不信你试试看，你也长不了几天。哎，那个博士那个味道啊，原来那个向往那个理想啊，那个高兴劲儿啊，它也没了。没了还有办法来个博士后呢？你博士后了，最后你还是没有，还是空虚。说一个人呐、啊，我们年轻人呐、啊，不要太傻。我说这话我不是老古董，这个人有理想是对的，但是你理想告诉你，人的理想不能满足心灵里的那个深处的灵里心灵里的满足。你拿人家结婚来说，都向往着，哎呀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到了年龄该结婚，这正常现象，对的。但是结婚怎么个美好法呢？你想象当中，你也有一个，也有个想法。等我告诉你，真正把婚结完了，嗨，你也说不过如此。是啊，大家婚宴呐、啊，欢喜欢的吹喇叭啊，高兴啊，祝贺呀、啊。哪有祝贺3年5年的？没有啊，那个劲儿热闹，那么10天8天都过去了，完了再会生儿育女，完了新的课程开始。小毛头一口奶一口奶喂去吧，告诉我洗尿布出身，洗了6年，我3个孩子的尿布都是我洗的，那是困难了。那你为什么困难？我困难，我不是别的，不公正待遇。我不是犯什么错误，因为我是个基督徒，在咱们国家的无神论的国家，基督徒是一个二等的公民，工资待遇不公正，跟同班同学拿的工资比人少20块钱，所以我就穷怎么办？雇起保姆，尿布都是我洗。我说的意思啊，你将来的人生啊，你大学毕业了，娶妻生子了，完你的事儿还在后头呢。完了，好不容易，然后 daycare 把小孩送 daycare 了，2岁3岁的，这回还熬出在本钱了，他会拉屎撒尿，自己会吃醋，哎，这回喘一口气， 哎呀，这庙不比你了、哎、现在尤其现在还有什么不用洗尿布，那叫什么，那叫尿不湿，干脆一兜上一天晚上尿都装好了。现在科学进步了，我们那时候洗尿布出身的，是啊，完了 daycare 了，完了又是小学了，然后盼望到赶快住高中毕业上大学，我让我他也不小了，该结婚了，成立家庭了，抱孙子了，没完没完，你这个人生没完，这是从少年不少年来说。另外一个官儿，你觉得人有地位的人就他有喜乐吗？有平安吗？我告诉你，越有地位的人越不平安，不平安。我就敢保证，我现在我这个自由这个满足劲儿，管保咱们国家的哪个国家的总统他比不上我。我认得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因为为主的缘故下了监狱，传道人，神的仆人，进监狱着，他遇见一个国民党的军长，姓肖，肖军长，那都是犯人了，也谈不到军长不军长了，都是犯人了嘛，他说话也是随便了。我们那位我认识那位弟兄就问这个肖军长，肖军长啊，您的地位这么高，官这么大，统管三军，这个您跟我说说，你现在当犯人心里安定了，还是当军长那时候安定？他说，我跟你说实在的话，别看我当军长官那么高，我没有一天好日子，我呀一天换一个地方，很怕有人害我暗杀我，我跟我那个下边那个叫什么副官吧，是不是？就是他那个，那现在就秘书了。那个他们都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好像我在这住，临时一变搬家搬别墅去，谁也不知道我的行踪。我天天过这种日子，我的军长是这么当的。我们医院的那个院长从来没到我家里串过门的，有一天到我家里来了。眼珠子红的，白眼珠变红眼珠的，足以证明多少几天几夜没睡觉。因为啥呢？这个形势变了，改革开放了吧？原来那官都是共产党任命的，现在也所谓什么了？其实还任命，不过宽松一点了。要大家选举啊，投票啊，发表意见啊，演说啊，演说他自个儿不计过，我的官当不了，到我家里来。哎，老王啊，我够呛啊！我说怎么了，院长？我这官当不上。我说您德高望重，怎么能当不上官？哎，不行不行，我斗不过那些人啊！眼珠子红，你说有点官，他怕丢官。那么你有钱，有钱就平安了。有钱，我告诉你，还怕丢钱呢、啊？我就敢讲。圣经说的，你财宝担当的心在哪儿？一点不假。就拿我的本人说，我要去外出，我要外出，我家里的钱倒不多，总是还有点纸条，有点存款的存折，就不知道这存折往哪儿放才安全。说把它搁在鞋底子里头吧，不对，万一人家把鞋拿走了呢？说搁椅子底下吧，椅子有个垫儿，我把那个存折都搁在垫儿里头，又坐着又不放心，最放心的还是我自个儿带着吧，带着呢又不放心，要不万一要出了事儿呢？这我才明白，财宝担当的心在哪，有钱的人就平安，没那么事。我们单位那个院长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他因为参加过三青团，国民党三青团，把他揪出来斗着，他挣了200多块钱，一下子花了40块钱，斗了一两年，然后把钱落实政策，斗错了，把钱就给人家，这是个好事啊！没想到他跟我说的，一发钱发给他还给他4000块， 那好钱呐、啊，那不是现在你们这个4000块钱很好钱之一，一个小财主。他跟我说：“老王，麻烦，这4000块钱一还一放到我手里头，我就睡不了觉了。”他说：“我就睡到前房间，我一个睡到前房间干什么？我等着小偷来偷我。”他跟我说：“夜里还真来一个大高个，因为都听说他钱还给他了，他是一下子暴发户了。那真有个小偷来就撞他的门。”撞他的门，他把门都顶的严实，撞没撞动，那个大高个从窗户前过去，结果跑那边去偷那家去。那是我的明白的道理，有钱你还是有钱怕人偷，有官怕人丢，是吧？少年人，哎，慢慢你看着吧，人一过50岁，那老的快着呢，一过50啊，快着呢。我就告诉一个人，你在世上这物质的东西，你自个儿这个少年的你这个青春也好，名也好，利也好，一切事情，我告诉各位，没有一件事能满足你内心的里头的满足。你不要以为那个大官他高兴，我就敢说中央这些首长们，他没我日子过得好，他骂人的动他，这个扎他，那个扎他，一会儿这个那个那个事多了，他不敢上马路上来，他敢，我走街上大摇大摆，谁也没我谁也不怕，哎，因为我钱不多，所以我不怕人家偷。我北方那个家是个2层楼，隔壁那家没人，小偷过去了，从他那个楼上，从凉台上爬到我的凉台上来，把我的窗户打开，从我2楼跳下我们的楼梯在房间里头，跳到1楼，从楼底下那家人，我的东西门敞开了，我的衣服什么东西都完整无缺，连碰都没碰。后来我的学生打电话告诉我，王老师啊，你家的门让人家偷了。我心里平安无事，我说偷什么了，我也不怕偷，他都没偷你，偷楼底下的了。我说为啥？他知道我没钱，说人从我那一过，当作一条通道，从我那2楼跳到底楼，人家过去连理都不理。因为啥？他知道我心，所以我心里一听这电话，我理也平安，我平安。我说我不怕偷，不就那几件衣服吗？拿走就拿走吧，人家连衣服没动，啥都没动。所以我告诉朋友们，人生在世啊，名啊，欲啊，地位啊，势力啊，这个青春啊，这些事情都是暂时的。所以今天这个少年人跟我们这个说的一样，他有那么一个好的一个环境，他心里不平安，他总点缺的什么东西。但是这人他是有个追求真理的心，你看他行律法，足以证明这个律法，他都行了，行了行了还不满足，人生还有个大敌死亡，这个为什么活得好好的他要死呢？觉得不满足。换句话说，他自个儿的心里说，我最好永远是财主，永远是财主，但是办不到，活67岁还得死，所以他今天就想了求这个生，求这个生命。记得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要行戒律，你要行。”他说：“我都行了。”刚才我们说过，戒律神给犹太人戒律。哎，现在说这个，那么在座的朋友说：“那我们也不是犹太人，你讲戒律干什么？”我告诉你，犹太人有人犹太人的成文律法，不信不是犹太人的外国人，咱们这是外邦人，也有律法。我们的律法是在你心里的，这良心就是你的律法。所以就是想靠行为，想靠行为行得好，还行善事，去来到神那儿换取一个，让神说好，你真的好透了，这个事儿办不到。 律法呀、诫命，一个条就是一条也不想犯，犯了一条也叫犯，犯不了。再有，行律法得靠什么？不是行表面，是行那个精神实质。在座的各位，我相信我们都不是杀人犯，没杀过人。那么律法上贴着说着呢，不可杀人。那么你说了，那我没杀人，你好像你行了律法了。实际上圣经到新约时代就把那个真义给我们提炼出来了，恨人就是杀人。按照神的标准看，你要恨的人虽然没敢下刀下手杀人，你起了恨心，你就已经等于杀人了。所以人今天律法管辖我们是管我们的外表，你没做出来谁也抓不住你。于是我想偷，我一看环境不对，没敢下手，没偷，所以立法管不着你，立法管不着你。表面一看好人，但是你心里想偷，没敢偷，没敢从神那儿看，你已经偷了。这是立法的精神实质。要照这样的，要照这样标准衡量的话，在神的面前，哪一个人敢说他一辈子办事就没有一辈子违背过良心的？有这种人吗？我在我单位里头，我还是有好名气、好名声，人家就连共产党的书记都说我是孝子，说我孝子，怎么孝子？我的话，大革命的时候正在关键时候，人家把我父亲扣一个帽子叫地主，扫地出门，要他离开北京。我工作在山西，我把我父亲母亲接到我山西，我又被称为是个反革命，因为信仰的缘故，我是个反革命。当然了，从监狱出来以后，我变成历史反革命。历史反革命，我历史反革命再加上两个地主，你说我们这家成了什么了？不成了黑帮了吗？对不对？感谢天父的恩典，我们全家除了孩子以外七口人，小孩不能算地主，我们家四个人都有问题。就这样子，我母亲在我那儿半身不遂躺在床上两年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死了，一直把他送到离开世界，他是都是一门基督徒。所以连那个党委书记都说我是个孝子，他没说你这个人分不清，没有这个阶级斗争的意识，他都没有跟我说我这个，他说没说你是孝子贤孙，你是地主孝子贤孙，他都没说我这个，说我是孝子，人家都说我孝子，我在咱们有好名声的。但是我孝什么了？我在神面前一说的这个，我心里就要流泪。但是我家的姊妹在上海进修，三个孩子我管着，小啊都小啊，那个顶小的还喂饭呢。就现在我的小女儿啊，今年35了，那时候是两岁三岁，我还得喂饭呢。工作又那么忙，下了手术台都一点了，三个孩子站在地上没人做饭呢，在那可可怜怜的样，我现在的话都记得。然后我母亲半身不遂躺在房里头房间，一看我回来了，她不会说话，半身不遂不会说话，她就嚷嚷就这么叫。你看我怎么说，别喊了别叫了，知道了，哎呀呀，知道了呀，等一会儿吧。我就这么样对待我父母，我心里我说我累得要命，等一会儿，我刚刚下了班，我坐在破沙发上，我说我懒一懒缓缓劲儿，你还在这叫唤什么？我爸爸听说了，你妈妈是牲口，不叫他叫，你倒是八点上班累了，你妈躺那儿躺了五小时累不累呀？一说这个我眼泪就下来了。我一想到这个，我不是孝子，虽然一把屎一把尿不错是我伺候的，
但是我这个别喊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这么个态度对待父母不孝，就这一条完了，要凭我的行为这一条上神那儿去取得奖赏去，没门。孝你做不到，你以为给将来工作一个给父母点钱花就算孝了？到时候你比如说挣这个5000块钱的这个收入，拿出500块钱给父母花了，这就叫孝了？做不到，真正的孝你做不到的。所以那个律法怎么样？精神实质去做，不是做表面。那个今天少年说的我都做了，他做到表面上，我没偷，我没摸，我没撒谎，我没骗人，我没杀人，我或者是怎么样，我都是外表的东西，按这个精神实质要求，按神的标准要求，不合格。凡是不合格神的这个就射箭一样，射不中，这个箭没打到那个圈这个核心这个心上去，不合格。今天凭人的行为想让神到神面前换取的，神说你好，你完全，谁也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射不中，这叫罪。这个罪的解释原文就是这个射不中，射箭没射中，就是今天所行都在神面前没有一件事合格能讨神喜欢的，做不到，做不到就是罪。所以说呀，今天的少年呢有一个观念，他想求永生，他感觉的人生一个大敌，往近说一生当中心里不满足，有空虚感，老空虚。你说你有钱人就平安，美国有个柯达公司就是那个出胶卷的，现在照相机叫数码照相机了，是不是？在前5年10年那时候的胶卷，那都是柯达胶卷，各位知道吧？对，那位人叫日不落的公司，全球世界全球都有他的分公司。这边黑天了，那地球那边是白的，人家叫也有的分公司，叫日不落公司。这个大老板，柯达公司胶卷老板。总老板那么有钱，心里空虚，怎么办？他就周游世界，游山逛景，可能中国也来过，长城了都去逛过，瑞士了哪儿的名胜点都跑过。跑了以后，他心里说：“我到外边旅游旅游，痛快就是痛快，消散消散，散散心，我里边。”游山逛景，看个花草，大好河山，大瀑布，可能加拿大也来过，这个人背负，因为啥？因为加拿大的瀑布连我都看到了，然而人家还看不到，连我这个没钱的人都看到大瀑布了，叫什么俄加拉瓜，尼加拉瓜，那个我亲眼去了，就我这没权没势的人看到尼加拉瓜了呢。人家那个柯达公司老板娘看不见尼加拉瓜，你看不见尼加拉瓜，人家看见瓜达米拉了。这边一个是大有钱人，怎么样？空虚，空虚，空虚，把全世界都也玩完了，回国途中跳到海里头自杀了，可惜可惜。这个人如果他没死以前要听到福音的话。给他讲一讲这个道理，讲给他听，他就不知足，人生没希望了。自杀的人都感觉人生没有前途了，没有指望，没办法，活不下去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权有势有名利有地位，一时的满足，满足你个人那个各方面的欲望，这些东西是给你带来一时的兴奋，但是都不持久，都不能长久下去。原因什么？因为缺一件事儿，我也观察到了。拿我家那个小外甥、小外孙女儿，今年2岁半，还我那外孙子7岁，我就观察他们小孩的动作，确实是
你看现在他我的女儿上夜班，孩子怎么办？就跟他姥姥，跟我们的外祖母，就跟我的老伴睡觉。睡觉就再说给他玩具，给他这个给那，他一时都满足了。看个小洋娃娃，他是好像也平安无事，但是不行。半夜的时候，突然就喊叫起来，妈妈！半夜就喊妈妈，注意在梦里做梦的时候想他妈妈了。等第二天找他妈妈一回，你看见你看那个喜乐劲，嘣嘣嘣嘣，两步就跑到妈妈抱起来，哎呀，你的亲的那个劲儿啊，满足了。这叫真正满足了，给点洋娃娃，给点什么小汽车，给点那个什么骗人的那东西，那叫骗人的叫。还最满足是我妈回来，我妈回来怀里头一抱，俩人家一亲，哎呀，我连我都享受了，真美呀、啊！我明白一件事，小孩谁也妈妈的地位谁也代替不了，妈妈能满足他，他心里深处的满足。外表的东西，洋娃娃、小汽车，这都是一时糊弄他，占据他的思想，占据，别深思。这种玩一会儿，放下，扔一边去，还是妈妈满意。世界上唯有妈妈。今天我们人生啊，为啥你空虚啊？都远离神了。远离了这位天造天地万物的神了，我们跟神的生命的源头断绝了，所以人暂时你活的是不过这七十八十，人可以活七十，强壮和八十，我今年七十九，马上快超标了，达标了，我们老大哥已经超标了，对。人生就是这样的，唯有今天怎么回到神的面前来，跟神的生命恢复关系，和神有了交通，这个心里就如同小孩看见了母亲一样，那里头无限的满足。今天人类都以为是美好社会，实际上人类堕落了。当初神造人的时候，不是造成这样的人，这样人活的世界上有什么意思？我在身边年轻的时候，我就曾经想过，如果神要征求我意见，说是王少武，我打发你到世上来，你去不去？我管保表态，我不来。那天堂好，天堂好，没有我不就拉倒吧？地狱也没有我，天堂没有我，世界上就没有我这么人，不就完了吗？今天人呐、啊，离开神了、啊。当初神造人是不是造这样的？造人造的神的形象造的，按照神的形象，按照神的样式造的，具有神的道德的一部分属性啊。那时候人没有死亡的，在伊甸园里头是四季如春呐、啊，吃的是果子啊，这么样的人类啊。但是人类堕落，我们的始祖亚当堕落了，公开违背神的命令，神叫他告诉亚当，造了亚当就造了夏娃，神的命令说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所以今天才有世界上这么多的人类，这都是老始祖亚当公开，神说你不要吃那个分别杀恶树的果子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当然受了魔鬼的引诱，亚当就选择了错误的道路，他就公开背叛神，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，所以这就遭到了死亡是这么带来的，因为罪的结果带来死亡，这是神早就提醒你的事情。从此人类就和神隔绝了，神也把亚当撵出伊甸园去了，所以气候都变了，天气凉风了，动物一切性格都变了，所以老虎狼也开始吃人了，狼也吃起羊来了，人动物和人之间就开始有了斗争了，
动物和动物中和动物之间也是弱肉强食，这个世界上就发生这种战斗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，也有了地震了，也有了风暴了，也有了瘟疫了，也有了旱大洪水泛滥了，也有饥荒了，这些地震这些乱了套的东西异常现象，都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带来的恶果，人也有了疾病了。神造人哪能造成有病的人呢？因为罪带给人的结果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父母所生我们这个人呢、啊，我们的老种子那个种是亚当的种子，亚当犯罪以后生了我们，如果亚当没犯罪以前生了我们，我们今天人就不是这个样子，我种子坏了，生命坏了，生下了我们这一群人个个都会犯罪，都会犯罪的。所以旧人类活在世界上的旧人，父母所生你和我都有犯罪的倾向，他犯罪是不是学习教导的，他就有个犯罪的那个倾向和趋势，他就想要犯罪。这件事情我都经过观察的，圣经上早有答案，人从小时心怀恶念，从小时心怀恶念，我就观察，我的小时候到底这小孩坏，我那个小外孙女就坏，就今天还发生这个事儿的白天，我就直接看他的动作，看这小东西两岁半话还说的不利落的，他就坏。人家哥哥的东西，他看见了就要，要人哥哥就不给他就打人家，这我亲自看见的，他就打人家，打完了以后他哥哥就还手。一还手告状来了，妈妈，我哥哥打我。我说谁打谁了？你先上手打人家了吗？他就坏了，他就知道，这个还有批评他哥哥的时候，他哥哥犯了小错误，教导他，他在旁边听见了，你看他什么态度，幸灾乐祸。教导他哥哥呢，他在这听见完了说，老爷，我歪吧，我没有吧。你看他就知道这个里外里，那个挨批评了，他觉得我哥哥犯错误了，我好吧，老爷我乖吧。哎，我说你乖，还得表扬他，你是个小东西，这小东西就会这个，他就有一个倾向性，记住这个撒谎啊，明明是他先打人家下手，我都看见了，他说人家哥哥打他了，他就会告状。人从小是心怀恶念，各位咱们的不便不要在这儿什么就说漂亮话，咱们讲点实际，这都实际情况。上什么大学也没有犯罪大学的，不要开这个犯罪大学的，当父母的没有一个教导子女去偷去摸的，他自然他会撒谎，他会骗人。我那小外甥七岁，从小我们带着习俗，现在感谢主恩典，有点国相，他现在会祷告，他会祷告。我就问他头几天，我说孩子，你有罪没罪？我有罪。我你有什么罪？我有欺骗我妈妈的罪。我说你怎么欺骗我妹妹的罪？我说你怎么欺骗你妹妹的？我妈妈夜里的下班回来睡觉，我怕妹妹吵，我跟妹妹说，妈妈下班还没回来，你不要哭。她说妈妈，我妈妈实际上真在家里头呢，我就告诉妹妹妈妈不在家，我这不是欺骗了。你看她懂不懂？她懂。我说你还有啥？我也欺骗妈妈了。哎，她懂这个，她懂。那个小不点儿现在也开学了，两岁半，现在让他背圣经呢。你看他，我给你学学背，会背这一段，每天睡觉以前都要背一段。我躺下，我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护我。不有那段圣经的诗篇上，对不对？他都背下来。 然后说主啊保护老爷，主啊保护啊，还感谢呢，主啊感谢保护老爷，保护老路，保护妈妈，保护爸爸，然后保护隔壁的家，楼上的人都保护了。所以啊，人从小是心怀恶念，这人的本性从哪儿来的？从十三个牙庄，从十多牙庄犯罪，带着人类的基因，人都会犯罪，然后导致罪行。根据个人不同的条件、场合、环境，个人犯了具体的个人的罪行，但是里边的主导的动力就是罪性，也是人的是客观事实，客观事实。所以今天这少年人呢，来求耶稣，目的是求永生。他以为是我应该做些个善事、好事，我做什么善事才能换得永生呢？耶稣回答说：“那么你要想说做善事，那你就把命，你要行诫命。”他说：“诫命我都行了。”实际上，你所谓的行了诫命，也不是外表的条条皮毛，真正诫命的精神实质，你做不到。是我没有偷人家，但是你一辈子没起过贪心吗？看见人家好东西，你都动心眼了吗？没有吗？动是动了，没偷，没偷不等于你不动。你动了，神的律法就是，你心里见到妇女动了淫念，你已经犯奸淫了。你看见那东西动了贪心，你已经犯了偷窃的罪了。你恨人家人，恨人家你就等于杀人了，这是神这样崇高的标准，你做得到吗？就像我呀，我单位都说我是个好，但是我跟我母亲发了那种脾气，我就得了，我就叫不孝，做不到。所以今天呢，那就是给告诉我们，从这个少年人好，要想靠自己的善行做好事，不能讨这位神的喜欢，做不到，达不到那个标准，只能都做的外表，人抓不住你，你这个人是光不溜丁，就啥也抓不住你，因为你没犯出来，没做出来，对不对？我就想要骂你，我没骂出来，不犯错误，但是我心里头恨要命，这个神说你已经犯罪了，这个标准谁做到？谁做到？所以今天世界上有各种宗教的发明都是人为的发明，其他宗教所有各种宗教都是人来发现自己不对，都想想办法自己来解脱我这个状态，解决我的不满，解决我那个空虚，解决我有也有个别人是个不信主的好人，他要发现他的人生有很多的缺点，这个自己来修理自己，这就世界上发明很多宗教都是叫人学好事。你看什么办法？苦修主义者，我见到一个照片，那个照片是个男人，上边衣服是脱光了，这个鼻子、耳朵、这个胸前肉上都挂着36个钩，就卖猪肉那个钩。S 型的，这边挂到肉上，那头挂什么？橘子，吃那个 orange， 橘子，36个橘挂在身上。这个舌头用钢针穿过去，穿过来，这个针都露着，针的两头挂着橘子。我数了数，这是个照片，不是画的，是照的。这个36个橘。全身就是眼睛没挂钩，后来我也给他解做个小注，因为眼睛一挂钩，眼睛是一泡水，你要扎个眼儿一冒水，你连家里都回不去。所以我这样说的，你还是心不够诚的，你还留点后手，你一个眼珠都眼皮上也挂钩才对的。你犯罪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看着坏东西，你才犯罪了，动了恶念？为什么眼珠子保留干什么呢？要这么说你还是不够成的，给你分顶多是98分，还差2分。眼皮为什么不挂钩？ 他心里我挂了钩以后，我回家都回不去了，穿的蛇都不影响回家啊。咱就说这个人已经很不错了。还有人睡钉子床，人那个床咱们是有什么什么西蒙斯了，又是什么，现在还我楼上那个东那个房东，人家买一个椅子，垫椅子，我告诉你连翻身都不自个儿翻了，连垫椅子，是啊，他让我还让我试呢，人家有个远距离操纵那个机器，一按那个嘟，一按那个嘟，胳膊起腿起来了，人都懒到这个地方，花了一万四千块，是啊，干什么？人家这个真正苦修主义者睡个钉子床，那个钉子倒钉子钉针尖那个钉尖朝上躺上去，意思说扎我的肉，吃牙咧嘴疼，我还想犯罪不犯罪了？是这个心是好的，但是你一天24小时来老在钉子床上躺着，那么你肉体扎了钉子，你脑袋扎了没有？你脑子胡思乱想，你管住管不住你啊？还是不解决问题。再说你大小便下来不下来？下来的功夫是那一功夫，是不是又乱七八糟了？不过人的心还是好的，比咱们强，咱们还没人家这点精神，对不对？要不是个苦修主的，要不是到深山老林修道去，躲开红尘了。意思说外在刺激不要刺激我了，我在这休息良身，休息良身。我告诉你，不要骗人，不要骗人。你想杀人的都知道，那个老和尚啊，大庙里头啊，那小和尚有100来个小和尚，那和尚头就叫班长了。那个班长啊，熬到班长的时候，那个道行啊，都有相当的修养了。那叫什么？叫晨钟暮鼓，早晨敲钟，晚上敲大鼓。一敲钟，小和尚都得睡觉。晨钟早晨一敲钟都起床，那是跟那个部队里的生活一样那么严格的。拿棒子敲钟打鼓这个和尚，那应该道行啊、修行的相当的有造诣了。我认得一个仆人。现在老夫人也就是快80岁了，他在小孩的时候，他到庙里去玩，正常是敲大鼓，木是晚上的敲大鼓，咚咚，小和尚都睡觉，就是庙里就剩他一个人醒着敲大鼓。正好我们那个小弟兄呢，那时候小孩子到那大鼓底下看热闹去了，那个老和尚就跟我们小弟兄讲，小弟弟。你帮个忙好不好啊？小弟说：“我是个小孩，还能帮你忙吗？你唯有你能帮忙。”那个小弟姓李呀、啊，这个李弟说：“那行，我能办到事，我一定办。
你到庙外头给我买点猪头肉吃。”
那个小弟说：“这事能办得到。”待会儿把这猪头，因为啥？敲大鼓的时候。庙外头那个卖那个猪头肉那个香气呀、啊，都跑到庙里头来了。佛教讲不吃杀生之物啊，人家吃素啊，不吃肉的东西、啊。讲是那么讲，心里说猪头肉好吃，说小孩就他这边敲大鼓呢，这边嘴里嚼的干什么？吃那个猪头肉呢？各位，你是不是自己骗自己啊？但是他心是好的，我在这修行，远避红尘，不要有恶性东西刺激我。但是人的本质是恶性东西，能够说外边不刺激你，暂时保持平静，你里边的东西，它恶东西它能存在着，它好得了吗？还有个老太太，那是个虔诚劲儿。每逢初一十五在院子里烧香，跪在院子里，他也不知道给谁跪，反正从他心目当中说有那么一位神明，比人间人类高超一位神明，他就跪在那个院子里烧香，一直把根香 点着以后，那个香慢慢慢慢的烧尽了，化成最后一灭亡，那个灰都化成灰了，香没有了，这才起来。你说虔诚不虔诚？都想办法要自我修养自己，解除这个苦闷，解除这个空虚，解除这个，也都想，实际上他没说出来，也想成得永生，这所谓的永生，也是想得这个。但是这个老太太有一天香没有了，跟他儿子，他儿子就是看着是农村人的，这个他跟他儿子讲，儿啊，你到市到城里去的时候给我买一朵香啊啊！他儿子我明白了，你买的时候要注意啊，越短越好，这个明白的意思，你给我买香买短点的啊，越短越好，啥意思？你给我买一尺香长的香，我得跪三小时，你要买半尺长，我不就跪 1.5小时吗？那么到底你心诚不诚啊？那你应该是2米长才好呢，跪下去吧。他也明白，再跪了我磕膝盖受不了了，不是？哎，咱们这么说，从实际上这都自己捉弄自己，自己骗自己，都办不到。这就世界宗教的特点，不吃猪肉就得永生啊啊！某某宗教人家不吃猪肉的。不吃猪，吃牛肉、羊肉啊，那营养也是够了。尤其牛羊比猪肉更营养了。不吃这个，不吃那个，这都是人为的办法，都不解决问题，都是靠行为去讨神的喜欢，不解决问题。所以今天主耶稣说了，你行诫命，诫命你也行不了。你所谓行诫命，靠行为办好事，那所谓外表，外表。我认得一个人，他是个教书的老师，这个人的行为真是应该说很好，好到一个地步，什么地步呢？凡是朋友朝他借钱来，没有一次让朋友空手回去，都把钱借给他，而且借钱拿走的时候说，别想指望还了啊，不要为难，有就还，没有就拉倒，没关系啊，这样的好人。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他，难得很呐、啊。我这人还是个罪人，我借人的钱都不指望人还我了，我这还是个罪人。后来神的恩典，他到底最后信了耶稣了。信了耶稣以后，他自个儿说的，他说我当时借个钱借给人家，我不是凭爱心做的，我是耐着我的面子，人家来了我把钱不借给人，我这个脸不够意思，懂不懂啊？我叫自尊心，这样我把钱借给他的，我不是真正想帮助他，他的困难凭爱心做的，我不是，我是自尊心。这就人所谓靠行为，各位表面看都不错，看你动机是什么。按照动机，神认识我们内心。圣经有话说，神从天上看世上人有没有一人，结论是连一个也没有。这不是说看行为，是按你内心，神是检查人心的事，没有一个好。所以今天这个少年人，他感觉空虚，他想不满足人生，想得永生，想办法，他错误了。我想做什么？这个答案主耶稣就拷问他：你想做什么？你把钱都卖了，把房子卖了，地卖了，分给穷人。做不到，那就是说你想做完全人还是完全不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人就是如此，人的实际情况就是个情况，没有一个。所以圣经在罗马书圣经上早三章早就给我们结论了，律法是好的，就是神给我们人的律法，包括我们的良心里的律法都是好的。人有是非之心呢，各位，不是非得有成文的律法呀，没有成文的律法，你心里头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，你心里也是明白的。那个小偷偷人家，为什么你自个儿觉得不敢见人呢？为什么人家一提起什么事你心都跳呢？你脸发红啊？ 由不得你，那叫交感神经兴奋了。一说你心里面一兴奋，脸就红了，你想不红也办不到，因为你良心受了责备了。这是神给人造人的时候就造了这么个天良。那个狗和老虎狼从来没有表示惭愧的对不起的，没这个说法。我是个狼就要吃你，吃完了饱了以后饱餐一顿高兴了，没有从来没道歉的，对不起又把羊给你吃了，没有这个的。唯独人有良心，人做了错事心中有责备，他有良心，这就是律法。所以一个人想要靠律法靠行为靠行为做到一个完全地步，去讨这个神的喜悦，神给你一个给你个批件，完全了，完全的叫义了，社会主义的义，那个义这个字就是完全正直无可指摘的意思，就是好了，合格了。人靠自个儿的行为再好，那好是人所谓的好，从神那看没有一个好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今天少年人想通过辩护，我当做什么呢？主耶稣说，你把变卖所有吧，做不到，做不到。这个意思告诉你，说你行了诫命，实际上诫命你没有做到，你还得被定罪，还得被定罪。所以呢，听见的人就说了，要照这样说，谁能进天国呢？谁能进得永生呢？主耶稣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用人为自己的努力，想做好事做善事，拿这个来向神去要账去，让神说你一个满意，这个事儿做不到，都应该被定罪。罪的公价是死，所以人人都有一死，谁也逃不脱。这是世界上大敌，事情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。活得好好的就到最后，谁没有一个自古以来活到现在的？因为人人圣经说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和当初神造人的时候那个形象，现在整个扭曲了，这人生扭曲了。都是个罪人，都给应该受神的咒诅，受了神的报应，受了神的惩罚，这就是神的公义。所以圣经说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也还有审判。不要看今天世人死了之前没受到什么审判，将来人类最后有一个结局，世界上有个大结，最后大结局，世界末了有一次大结局，叫白色大审大审判，所有来的世界的人类都要从死里复活，都要复活，复活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，在神的大光的面前一照，把你的原型都照露出来，结果都没有一个合格，那就只好去定罪，这就叫灭亡了。那现在普通话说，你这个人就叫报销了。前途是如此啊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死，死后还有审判呢。那有的朋友说，那要是将来是谁看见了？我告诉你，要谁看见了，你总有一天你要看见。你看见是看见，你今天不想个办法，你把问题解决了，你到那时候办法你就没有了，只好就顺着那条定命去做了。现在我们就要思想这个办法是什么，靠人为的努力办不到啊！我呀，我这个人呐，各位你看一下，真的从外表说，我这人应该说是不错的，外表说啊，外表说，别说心里头，我从小时候就是不错的，不错到什么程度呢？学校里头校长的女儿要嫁给我，你说我好不好？全校那么多学生，怎么校长把我看上了？托那个介绍人来三次到我家里提亲来，把他二女儿嫁给我，终于证明我这孩子在学校里好得够透顶的了，年年得奖状， 在我亲朋当中我也是个好孩子，在我们亲友当中我有好名声的。
好，
哎呀，你知道我坏都坏在心里头，不坏在外头，外头光不溜丢，你什么你也抓不住我。我坏都坏在里头，我里头的东西你看不见我的，只有神光照我，我才知道我自己太坏了。我举个例子说，小孩不是爱念书吗？爱念书就爱用功啊，从小就是用功的孩子，是好孩子吧？父母给几个钱花不浪费的，父母往往给我的钱我都攒起来了，办点正经事儿去了。所以这么一个好孩子，你要说信耶稣是个罪人，那我就心里头说，但是神的恩典，一辈子没有说过自己没有罪，有，但心里说我的罪不大，我的罪不大。因为生在信主家庭的孩子，你说从小受到基督教的教育，我能犯什么大错？我所以说我有罪，罪不大。这是我1948年2月2号，当我来到神面前，那天跪下了祷告的时候，圣灵一光照我，我认罪认了4小时，跪在地下4小时，其中我说一个，就是我坏到心里。我有个同班同学，人家从日本国买了一本几何学，数学几何，叫灯笼几何学。这本书我一看，我这里头什么了，我就起了贪心了。这个同学叫杨树深呐，我说杨树深，杨树深，你是不用功的孩子，你今天从日本国弄着一本灯笼几何学，我是个用功孩子，没有这本书，公平合理说这个书应该归我所有啊，放在你手里你也不用功也没用，我想用没书，这书应该归我，但是我受点教育，不偷，不能偷，不偷，但心里的就有了贪心，像这个书怎么变相的弄到我手里头来呢？就揣摩思想，昼夜思想啊，动脑筋，就咱们借，人家借不借的吧，不借想洗白赖脸，阿谀奉承，拍马说好话，把他感动了，让他怎么样怎么样，这整个脑筋都来了，转了一大圈儿，过了好多时候，终于开口，哎呀，跟你商量一件事，阿谀奉承，拍马，呲牙来嘴，肉笑皮笑肉不笑，就那一种鬼脸儿，讨人的喜欢，最后把他说通了。哎，你放心呐，你这本书我用那个纸给你包好，原封的，完完整整的，一点不脏的，原封不换，你放心啊。给那个人家可能顾虑都给想到了，然后终于你拿去吧，你看吧。这书一到我手里头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我还记得我这个感情呢。我心里说，啊哈，你等着吧，看哪一天还你。意思说不还了，不还了，过了一俩月，人要对不起，没看完，请再延期，欠证请批准，不批也不给你，反正是拿不走了，你放心吧。这个那天圣灵一光照啊，你是不是贪心？你鬼诈不鬼诈啊？你说的话阿谀奉承，假冒伪善，笑呵呵，那个鬼样，你是不是假冒？你是不是撒了谎？你是不是骗了人？你是不是贪了心？这一件事情4、5个让罪都来了。还有我撒了多少谎？因为我小孩爱念书，一下学我那个同学们就在站大门口叫我，喊我的名字，问我的问题来了。我们家里大玻璃窗户，明明我在屋里坐着呢，然后砰就把这个人就蹲下去了，这窗户跑到窗户底下去了。我们家里有佣人，告诉他不在家，不在家，不在家。那佣人跟我一块撒谎，不在家。完了，这个同学走了，他一走，我脑袋又钻出来了。 一天来好几个，意思说
我把你们有问题我都给你解答完了，最后第一谁考啊？
我真的留两手啊，都告诉你们还能行了吗？但是接着来一个张三来，一个李四来，我都没完了，我这点宝贝时间都浪费在你们这笨脑子身上去了。
那天一过不着，在神面前认罪，这狮子罪。你撒谎不撒谎？你明明在家，你说不在家。你有没有爱人的心？你自私不自私？你自利不自利？你骄傲不骄傲？
这一件事一说头，一抬头，这个本身四五个罪都出来了。这我犯罪都犯到这个上去了，不是打人骂人偷人，这些都明显的都没有，而且是好到一个字都有好名声，但是我里的心是那么的坏。所以马可福音第九章说着，
马可福音第九章，人从心里头发出的恶念，我是属于这方面的，这正是神所要求人这个看不中的原因。人神看人的内心，你的坏，你的复杂，你的骄傲，你的污秽肮脏，男男女女的乱七八糟，里边什么都有，里头坏。律法要求你外边，神的灵要求你里边，要照这样的话，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过了关，只有被神定罪，罪的结果就是死亡，谁也逃不脱。你们在座的各位二三十岁，顶多我说我祝福你们，你再活10年，你或者80岁，你别生我的气，你有一天和我一样也得凉在那儿，让人抬出去一样，谁也逃不出的命运，这是罪带来的结果。所以今天的少年人呢，想做好事，放在我们分析了，做好事你所谓的好，你好不了，没有一个真正的好达到神的标准，没有，所以你还得被定罪。这就说起来，那怎么办？用神的苦修办法、修行办法，做好事，办孤儿院，办敬老院，或者开个大锅粥，周济穷人喝呀吃喝，都是好事，没有否定你是坏事，是好事，顶不了罪，罪只有一个死，这是神的定命。所以就说到了，耶稣告诉了，就说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成，怎么呢？在人做不到，人想办法救自己做不到，没有办法，都是救的皮皮毛毛的，不解决真正实际生命的问题。只有一个办法，神说人呐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得称为义啊，被神说你的义啊，没有，没办法。所以这感谢神的恩典，罗马书第3章21节，但如今在律法以外，神就设立一个救法。什么办法呢？你不是做不到吗？做不到不是应该被神定罪吗？你该定罪不是吗？是啊，你应该自个儿去定去啊，你这样是欠了神的债，你自个儿去还去啊，你欠了神的债，那么这个债就是得死啊，这个债死这个代价我们是付不了的。如果我们要真的死的话，我还谈什么救恩了呢？但神今天不愿意你死，愿意从死亡把你救出来，他把永生给你，怎么办呢？你罪的工价不是死吗？主耶稣神说，那我让我儿子来呀，我让我儿子来，我的儿子是没罪的。所以这就叫2000多年前耶稣降到世上来，耶稣就来到世界上。耶稣这个人呢，他不是亚当系统的人，咱们都是亚当系统老根下来的，罪性传罪性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无罪的，人家是神成为人，起了人的样子，反倒替我们把我们该欠了神的债受的刑罚定在他的身上，这就来一个替身。这么一替身，你要承认自个儿是罪人，接受耶稣为你替你
并受到神的惩罚咒诅，那么你接受耶稣为你救救主，你悔改认罪，承认自个儿是罪人，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，替你死。主耶稣自个儿说，我来世上不是受世人的服侍，我是要服侍人，服侍人到一个地步，我把命舍掉，做你们多人的赎价。这就是替身，耶稣基督替我们还了欠神的债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的罪债就被神赦免了，因为啥？耶稣替我们还这个罪债了，从而呢，我们罪得了赦免，同时就得到了永生的生命。这就是上次我讲的做新造的人。说一个基督徒他救人已经死了，怎么死的呢？和耶稣一块死了，因为我信靠着耶稣了，我那个罪已经他替我担当了，都给我付了代价了，我不欠神的债了，神也不再拿我当罪人来讨伐我了。这是一面积极方面，神就把新生命放到我们里边，我们就做了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新造的人，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。一个基督徒，这就是信耶稣得永生，得的是新生命的永生。这个永生现在基督徒活着，你信耶稣不是难事，承认自个是罪人，接受耶稣为你救主，你求告他的名，他就立刻赦免你的罪，同时把新生命给了我们，我们就做了一个重生得救的人。这个得救的人，我们有了生命的种子，到一定的时候，耶稣二次还要从天上回来，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这有生命的人都要复活，要改变的。这一复活一改变，有生命的新生命种子的人，我们就复活变成灵体，我们这样的真正的进入到实际的永生了。现在我们得到永生的生命，但是实际上永生我们现在还是没得着。目前来说，什么时候得到？耶稣再一回来，我们的身体要改变。各位，改变你信了信不来？我盼望神今天怜悯我们，将来人都要复活的，基督徒要复活的，你不信的人也要复活，那是等了一千年以后二次复活，那复活定罪，基督来了，你基督徒先复活，这复活得永生，这两个是两个步骤。我问问各位，那个蝴蝶好看不好看呢？那个飞那个蝴蝶啊，你知道蝴蝶的前身是什么呢？大家知道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毛毛虫啊。毛毛虫好看不好看？不好看。毛毛虫土灰色的，像一个椭圆形的，像个橄榄球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走在地上，人家不小心扒一脚就把它踩瘪了，那么个东西。但是这个东西毛毛虫里头种上蝴蝶的生命，它就是蝴蝶。这蝴蝶在那毛毛虫里头发育发育发育发育到一个地方，都生命成熟了，它从那个，它是我亲自看见那科教片子，人就记录实况，记录钻个窟窿，那个须子就出来了，须子出来了，晃荡晃荡晃荡，小脑袋出来了，小脑袋一出来，哎，它差不多一半身子都晃了出来，然后一见空气，那么一抖，呼就飞走了。哎呀，美丽的蝴蝶就在天空上翱翔去了。美丽的身体啊，原来它老前身是个毛毛虫啊。各位，苍蝇啥变的？苍蝇是老祖宗是什么？蛆，大家都见过吧？尤其我们中国北方那个农村，那蛆太常见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扑腾扑腾扑腾扑腾，那好嘛，那玩意儿讨厌不讨厌那个东西？但是它里头有那个，有那个苍蝇的生命，它就变苍蝇，它会飞。蚊子啥变的？蚊子是蛐蛐，那个在这水里头掉下那个卵，那慢慢变成蚊子。什么万物都能变，为什么人不能变呢？人能变的，不过这些事情啊，司空见惯，人类看惯了，都说自然自然就是那么个事儿。你不去想，它怎么就那么个事儿了呢？为什么毛毛虫能变蝴蝶？为什么蛆能变苍蝇？都在变。为什么今天你的人 我们好比一个毛毛虫，这个外壳里头种上了基督的新生命，因信耶稣而来的新生命，有了这新生命，一定要变一个复活的身体，像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是神的儿子，因为有神的生命了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。你想得永生吗？靠自己努力不行，靠什么？靠信耶稣的办法。不要你自己的努力去了，成现成的恩典，你接受耶稣为你救主，你该受的刑罚神都给你定在耶稣给你完成了，你成现成的，就那么简单，信耶稣得永生，这就叫白白的恩典，不需要你自己努力去修行的克己去苦待自己，不需要，只要信耶稣悔改承认是罪人，这些果效立刻达到你身上，这就是神借着耶稣做了挽回祭，消除了神的愤怒。我再做一个小见证，我在上海我有房子的，按照我的实力我是买不起上海的房子，但是我买房子我正好我得家，我家里我老伴儿有一个特殊的环境，逼得没办法非买不可，但是我在外地不知道，等我回到上海了一看，说是把定金都交了非买不可了，这儿借钱那儿借钱的，借了好多外债，几十万的外债，我一听这个我把我愁死了，哎呀，我说咱们知道咱们的老底儿啊，咱们哪有这个几十万个钱的这个买这个房子呢，愁得不得了，要紧这十万块钱，那钱就赶快得还人有关的人，把我愁的血压升高，头昏脑胀，头疼，在家养病，我欠人的外债不能还了，而且这债要的是要的紧迫，逼得我是血压升高。哎，正好这时候外地从福州有一个弟兄，信主弟兄打电话问我，你好吗？你最近好吗？我说我不好啊。你怎么不好了？哎呀，我说我好得了吗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说最近闹了这么一桩事儿，我就说这个买房的事儿，拉了这么个外债，我说我们这没法还的，把我愁的脸都血压升高了啊！因为这个事不可逆，因为我老伴把那个首批房款都定金给人交了，不交了你不要的定金作废，你不就里外里的说非逼着你往上走不可，可是我受不了了，我就弄得血压升高。后来这个朋友说多少钱呢？我说十万呢。啊，我说就说说就算了吧。过两天他来电话了，多少？我说十万，十万我包了，我等几天我就给你汇过去，别愁了，我给你汇回来。说说把钱就汇来了，谁也不知道我的奥秘，今天我在这儿发表奥秘了，连我上海的亲戚都不知道我这个穷小子能买一起房子来，我的房子是这么买的，懂不懂？人家就把这个十万块钱外债给我汇过来，汇了我赶快还债，还了债人家还要我债不要了，还要我钱不？那个欠债主还要我钱不要了？不要了，要他替我还了这个债，他替我还了债，我只要一认同，谢谢你，得，你要说，我不要，你不要就不要，不要自个儿欢喜，头昏脑胀，背部的脑出血死亡了你了。人家说我包了，说把钱就寄过来了，寄过来怎么样？我把钱就还了，一还了以后，所欠那个主要那个债客的钱都还得一清二楚了，马上不出几个月工，我的外债都还清了。我所以还清了大头那个主要的十万块钱是这么样的预备的。我举这个例子是实在事情，就是我们欠了人的债，人家有人替我还，就等于我亲自还了， 不需要在那儿省吃俭用，今天攒5毛，明天攒6块，在那儿还自己苦待自己吃咸菜，刻苦己身，阔过了半天，你10万块钱也够你一辈子还不起。成现成的，今天我们欠了神的债，我们是个罪人，该受神的刑罚。今天耶稣给我们还了罪债，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你接受耶稣为你救主，我们的外债、神的债，我们欠的神的债都替我们偿还了。不过是一死嘛，耶稣替我们定了十字架了，死了还了罪债了，神就借着耶稣的救赎，我们就免了我们的罪，而且把永生生命赐给我们。这种办法，这就叫骆驼钻针眼儿都难，但是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在神怎么能呢？在神说，我做的事，我让我儿子替你死，你就能不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就这么个道理。这就比骆驼钻针眼再难，但是我们信耶稣就得永生，你靠自个儿行为做不到，结果招致还是最后定罪灭亡。所以今天这个少年人借着这件事情给我们很多的思想，就是说人是有罪的，人除了不要自己靠自己努力行为去想努力挣扎做不到，人生空虚的原因就是因为离弃了神，必须回到神的怀抱来，跟神生命的源头接上，我们的人生就得到了无限的满足、平安、喜乐。我告诉各位，真正信耶稣的人，你能听出他的见证来，没有一个说信耶稣后悔的。我这现在几十年看见，没有一个人说我倒霉呀、啊，我怎么早信耶稣干什么呢？没有，我没见过一个，都是说哎呀，我信的太晚了，我怎么早不知道呢？都信完了，都是说这是个真理。朋友们，今天我把这个大好信息告诉各位，今天我们人生，你不信耶稣，你不把回到神的怀抱，你在人生上活着像一只小船在大海里头任风吹大，你也不知道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，你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宇宙观都是渺茫的，都渺茫的，你是活一天算一天在世上混日子的，那就叫行尸走肉。唯有今天回到神的面前来，神今天爱我们，打发他儿子替我们死，你跟他接上源头，接受耶稣是你救主，你的罪都免了，同时新生了，做神的儿女，享受永生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的道就讲到这儿，请大家我们做笔记。我今天奉主耶稣的名来问问各位朋友们，我不知道在座的人，你们自己个人的光景实际如何？或者你们已经信了耶稣，已经做了基督徒，已经得到了永生生命，那我为你感谢神，而且听了这份道理，更让到你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更加深刻的领会。如果哪位在座的朋友们，或者你听过福音，或者今天头一次听过这个大好的信息，关乎人生生命的问题、永生的问题，你是不是感觉人生空虚呢？是不是感觉人生没有意味呢？是不是感觉很苦恼，不知道走向何处去呢？你是不是被罪所辖制呢？你承认不成你是有罪的人呢？这个罪要遭到神的愤怒和惩罚，今天耶稣替我们受了担当的惩罚，我们从此接受耶稣，我们就得到了罪的释放，我们就不灭亡，反过来就得到永生，享受永远的福气。哪位朋友在座的没听过福音，或者听了福音还没有绝日信耶稣的人，今天你听了这篇信息以后有感动，愿意接受耶稣为你救主，这样的朋友，你在你的原位置上，你把你的右手向天举起来，你不要消灭生命的感动。如果你的心在这砰砰直跳，在有震动，
要抓住这机会，就要求你向神表个态，说那我是个罪人，我今天知道你替我定了十字架还了罪债，我愿意得永生。我虽然有名誉地位，我心里不满足，我愿意承受永生。你把这个手举起来，你不要消灭感，是一个大好的机会。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哪位亲手放下？还有哪位？不管老的少的，心中受感动的，都求你，希望你把手举起来，向神表个态，我愿意接受救恩。还有哪位朋友们？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哪位朋友们？不要耽误的时间，不要错过的机会，神的灵在感动你，他的爱在激励你，趁着这机会，抓住这机会，换取永生。你做神的儿女，回到神的家中，在世上活着有指望，有盼望，有定向，人生活着有价值，有力量，充满了平安和喜乐。还有哪位朋友吗？已经听过福音还没有觉知信的人，也可以把手举起来，现在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这样朋友把手举起来。还有吗？好，那我们你现在在这里还有各方面的顾虑，你不愿意举手没关系，你回到家中去，你自己可以向耶稣天上的神祷告，耶稣啊，我愿意接受你为我的救恩，我是个罪人，你这样祷告也可以的啊。如果你在这里举个手呢，在大庭广众之下正式的表个态，是做个见证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还有的朋友吗？我等你一分钟，有吗？好，感谢主，荣耀归给主。还有哪位朋友？不要错过机会，我告诉你，不要错过机会，不要错过机会。哪位朋友有吗？你不要在那犹豫，有什么可犹豫的？要你的罪，也没要你的钱，你怎么就不识数呢？你这个罪留着干什么呢？是不是有罪要被定罪？难道你不会死亡吗？这么样给你个大好一个出路，他要救你，把永生给你，你为什么心那么刚硬呢？我再等你半分钟，有吗，朋友们？还有哪位吗？好，那现在我们第一次祷告。天父啊，你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人类今天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，不能自拔。如果不是你救拔我们，我们自己想办法是脱离这个现实。第一个，我们被罪恶捆绑，被仇敌死亡所辖制，我们不能摆脱。现在你给我们这个出路，叫我们得永生，让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且接纳我们为你的儿。主啊，今天有几位他们举起手来愿意接受你为他救主，就求主你接纳他们，悦纳他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把永生的生命赐给他们，叫他们变成个新造的人。哪位朋友还没有学习觉知，回去后继续使得你感动，再继续无一个在主面前表态，愿意接受耶稣为我救，也都请愿纳他们。愿主赐福给这一个团体，让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，使我们这里是一个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，使更多的人不信的朋友们能够得到救恩，得到永生。也祝福我们各同工赐给合而为一的心，赐给我们爱报的心，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